17到27章。那请大家记得，因为上礼拜天是退休会，所以我们没有上课。那么今天下午1点会补一堂课。那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你在我们这个教会行了奇妙的事，你感动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话语发热心，很诚心的在研读神的话语。求主，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段时间这段日子当中，就祝福我们，用你的光照我们。弟兄姐妹生活中有什么需要，遇到什么难处，天父就求你向他们说话，带领他们的生活，也是恩典给他们。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为周启华姐妹来祷告，主，她的母亲周师母被主接去了，启华姐妹现在在多伦多，我们特别求主与启华姐妹还有她的弟弟同在，愿主安慰他们，给他们这时候有力量。我们也是为我们中间的心里王亚楠姐妹祷告，主，她平时很愿意来研读圣经，可是身体有病痛，我们特别求助你医治他的病，给他礼拜天早上还是有机会到主的殿中啊，就算不能参加主日学，也可以来敬拜神。求主特别的眷顾他，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说，请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啊，翻到新约彼得前书1章。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章23节讲到我们每个人蒙到重生信主跟神的话是有关系的。彼得前书1章23节读起，我来读啊。圣经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这一段圣经是就是引用以赛亚书啊。那接着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重生得救跟神的话语有直接的关系。神的话好像是不能坏的种子啊，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因为听信了神的话，所以得救。接着在2章1到2节有说，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怎么成长呢？2章1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第二节有说，一个人信主之后怎么成长，就好像一个 baby 哈，他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所指的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渴慕神的话语，吃神的话语，好像孩子吃奶一样，这样子我们就会渐渐的成长，以致得救，就是能够在救恩当中成长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是重生得救，或者是得救之后灵命成长，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那非常感谢主，过去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一直在追求神的话语，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因为从以赛亚书开始，我们所看的是先知跟预言，所以就跟弟兄姐妹再多解释一下什么是先知，什么是预言啊。那先知的定义，他就是替神传话的人，他所传的话是这个口信啊，神先把话告诉了先知，然后先知呢，他就走到神指定的人当中，再把神的话就说给他们听。那先知他尽这个责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忠实实的讲神的话，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他自己不能改的。他不能在那边听了神的话说啊，神你这个话太严厉了，我把它改得柔软一点，让大家听了比较好听一点，或者说神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不适合，我这边改一下。他没有办法改神的话，他就是忠忠实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告诉别人。那关于先知职责讲的最清楚的是在申命记第18章，神对摩西所说的话。 神对摩西就这样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摩西也是一位先知，而且他是最大的先知哈。接下来所说的就把先知要做的事情讲得特别的清楚。神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那你可以看得出那个 keyword 就是这个传字，神先把话传给了先知，然后先知再把话传给那些要听的人，他自己不加什么意思也不改，他就是一个传话的人。那他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神话语的真实度啊，说要将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神怎么说他就照样就去讲出来，这是先知所做的事情哈。那么神会追究责任哈，他两方面追究责任，一个是向先知追究责任，一个是向百姓听的人追究责任。那这方面讲的最清楚的是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话，神就这样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因为你没有去警戒他，没有去劝诫他。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那这边就责任讲得很清楚，先知的责任就是去传神的话，神叫他去警戒他们，去说什么他照样去说，说完之后神就不追究他的罪。但是那个听的人听了之后，他有没有听，有没有去悔改，那神向他们追究那个听的那个责任。那先知他就是忠忠实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语。那这段圣经哈，这个红字的部分你们也看到说，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等等，这些都是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先知讲的话里面有警戒的成分，有劝诫的成分。那下面我们就看先知所说的话，通常我们把先知所说的话就叫做预言。所以当你听到预言这两个字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先知所说的话。那先知所说的话是来自于神啊，阿摩斯书这一节讲得特别清楚，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就没有办法不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如果神叫你说预言谁能不说，就没有办法抵挡的，一定会去做的。预言来自于神，那主耶和华叫你讲他就去讲。那么预言是不是专门就是指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刚刚你看到说神叫他去警戒他们，去劝诫他们，是不是那个也是预言中的一部分。那弟兄姐妹读到这里，就是你自己有读先知书，你观念就会特别的清楚。你如果没有研读先知书，人家就告诉你，或者你原来有个观念说啊，一听到预言就一定是讲将来的事情，但是你读完先知书你发现，哎，很多的预言它都是警戒性的，劝告性的，有的是责备性的，所以预言的范围其实很广。那如果你从时间来分的话，可以分成三种，这比较好记，我就是这样子分的，一个是对过去的责备，还有一个是对现在的劝告，那么第三种才是对未来的预告。先知的预言里面有很多是责备，以赛亚书一打开那个第一章，整个一章就是很深切的责备，说那些驴认识他的主人，但是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就在责备他们。还有就是对现在的劝告警告，说如果你们再不脱离这些恶行，再不悔改的话，就有什么灾祸会临到你们，那这些都是预言。第三种才是对未来的预告，讲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最多讲的是哪一方面的？要讲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不是？那我们读了以赛亚书，他还有讲到哪一方面的？国家的，讲到列国的这个命运结局啊，讲到个人的多不多？你有没有读到讲说个人啊，你明年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将来 你很少看到个人方面的预言，不是没有，但是那个个人的那个预言多少都是跟国家有关系的。那跟我们现代人一般的那个观念说，哎，讲给我讲个预言吧，就说那你看看我这个找工作找得到找不到，我明年可不可以买房子啊，我这个学业怎么样，就是我自己的，就有点像是那个算命的意思。那现在在很多基督教会里面所流行的说用预言来服侍，他用什么来服侍，就是告诉你说，哎，我看到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神给我这边有个意象，看到你什么一个景象，这个解释在你身上就是什么什么，表示你现在所关心的这件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把它变成是这样子。那这样子跟圣经讲的这个预言一样不一样？那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所以那个现象，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去追求那种现象。我们现在多了解一下什么是预言，而预言对国家、对耶稣基督的来临，还有对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哈？我们看看未来预言的实现这一方面。就先知针对未来所说的话，有时候他就一次就实现了，有不少这弥赛亚的预言，他一次就实现。但也有些预言，它是分两个阶段实现的。一个是初步的实现，一个是最终的实现。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有一个特别出名的预言。那个历史的背景就是亚兰跟北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同盟啊，联军去攻打南边的犹大国，所以犹大国的亚哈斯就很害怕，他不晓得会怎么样。那你看第十节啊，第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好，下面就是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个小字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那这个预言跟当时的情况有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明明的说，那个孩子在弃恶择善之先，那个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啊。他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跟当时有关系，跟后来有关系，是分成两个时间来实现啊。那初步的实现就是在当时，这必有童女，这童女这个字这。Alma 这个原文它有两个意思，我们上次说过哈，一个就是年轻的女子，另外一个就是童贞女，就是处女的意思。那么它分两个时间来实现，第一次实现的时候就按照那第一个意思，就说这个预言讲了之后，就有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了，结婚之后她生了孩子，这个他所生的孩子在弃恶择善之先，这弃恶择善对犹太人来说，一般就是他们所谓行成人礼的时候，成人礼犹太人大概是12、13岁，那这个预言就告诉他们说，大概12、13年之内，这个来攻打南国以色列的南国犹大的这两个王呢，他们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啊。那后来是不是这样子发展呢？这两个王来攻打犹大是在主前735年左右。那亚兰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不到3年之内，亚兰国就灭亡了。是732年的时候亚兰灭亡，然后北国以色列是在722年灭亡。所以就是在12、13年之内，这两个国家先后都灭亡了。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 我们以前读过历史书，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我读一下圣经的记载啊，《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啊，这边就讲到说这两个国家怎么去攻打南国啊。当时他们的气焰很盛哈，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就联合起来去攻打耶路撒冷啊。看第十六章，王下第十六章第五节啊，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好，后面那一段啊，就讲到说这亚哈斯怎么样去求助于亚述王，结果亚述王第七节哈，这个王蛮出名的，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哈，结果这个亚述王就派兵下来哈，请看第九节哈，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这利逊就是那个亚兰王哈，把居民掳到吉尔啊，把他的首都打下来，把他的国王杀死，把他的居民都俘虏走了，这个国家就灭亡了。那这个事情发展就是在三年之内，本来他还去攻打别人，而且说侵略了他们很多土地，没想到事情发生这么快，就三年之内，这个亚兰国，这亚兰国当初蛮强盛的，就没了。那就是照着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所说的，说在那个孩子小的弃恶择善之先，这二王之地必致见弃，说先是亚兰国没了，然后十年之后，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也被灭亡了。那这个预言就初步的实现，就这么实现了。但是最终的实现是在谁的身上？好，我们就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哈，那在第22节跟23节我读一下，讲到耶稣他降生，然后圣经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哈，就是以赛亚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所以你看到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呢，它分成两个阶段实现啊，在当时也应验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应验了。那这个我们对于预言的应验呢稍微有点了解。那讲到的先知跟预言，我就要跟大家顺便提一下所谓先知讲到的恩赐啊。那关于这个恩赐也是常常引起一些误会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特别讲到说先知讲到的恩赐啊，这样子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个先知讲道，他的原文就是说预言哈，说更要切慕渴慕的那个恩赐就是说预言的恩赐。好，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哈。那这里所说的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了解什么是说预言了哈。好，它的原文是说预言，那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嘛。说不一定是他要这边告诉你你明年会发生什么事啊，他只要是神叫他说的话他去说，那就是传讲神的话语。那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啊，神的话语都已经启示了，我们已经有一本圣经在我们手中，那这个做先知讲道他讲什么？他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时候，他就是在做先知讲道。所以不是说做先知讲道是说预言的话，他是有那种特别看到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才叫做说预言。有这个做先知讲道恩赐的人，他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然后用神的话语来造就教会的，这个叫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那我们把它弄清楚之后，就知道说现代有没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当然是有。任何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他照着神的话来传讲的时候，他就是在做先知讲道，而这样子做的时候是可以造就信徒的灵命。我们看过先知跟预言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7章到第11章里面 有几个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哈。第一个就是第七章刚刚我们看的以马内利的预言，这个已经看过了。那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所谓加利利的大光的预言，因为马太福音特别引用这个，说这句话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以赛亚是这么说的，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你读过历史书就知道，说十二个支派分地的时候啊，这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他们的地是分在北边，就靠近加利利湖哈、那个旁边，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做加利利地哈、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当初是被藐视，末后确实在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好像是大光照耀着他们啊。当时的人，他们国家被人家征服了，好像是活在黑暗当中啊，但是最后真的有大光来照耀他们。后来耶稣他是加利利人，他也在加利利那里啊有事工到处走，那就好像大光照耀到他们身上啊。第九章的第六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没有办法应验在别人身上，因为说这个孩子的身份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如果是人的话，没有办法说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个预言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特别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哈、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个子 turns out 是神的独生子哈、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这个预言是这样子实现的。第十一章所谓这个耶西的根的预言哈，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一节，也是一到第十节哈，也是蛮出名的一段圣经啊、讲到豺狼跟绵羊羔同居等等，他这个是所谓耶西的根的预言哈。第十节哈，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啊、这也是指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哈。好，他特别有讲到说外邦人也会寻求他，所以第七到十一章主要是讲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那以赛亚书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就是他有很多弥赛亚的预言，到了他的下半段哈，以赛亚书分成两部分哈，前面那部分是第几章？一到三十九章啊，那后面那部分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啊，所以后面那一部分里面更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所以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原来神的救恩这么早之前就已经预定好了，都在他的书上讲得很清楚啊。第十二章啊，请看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十二章非常的短，但是非常的美哈、你读了会心里觉得很喜乐，因为它都是在歌颂神、赞美神哈、感谢神的救恩哈、这是一首救恩之歌。他讲完弥赛亚的预言之后，就用一首救恩之歌来做一个小的结束。那这六节其实就分成两段啊，它分得很整齐啊。第一节一开始啊，到那日你必说，所以一到三节是第一段，那第四节开始是第二段。你看第四节一开始说在那日你们要说，他其实开始那句话讲的是一样的，说到那一天就要说，到那天就要说，连续两次，那里面都是讲到说那一天有什么美好的事情，神就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诗歌，我们要去赞美他。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六节背下来啊，是很美的一个诗歌啊。 好，第十三章开始到二十三章讲的是对列邦的预言。我这里找到一张地图，先跟大家看一下，因为讲的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知道一下它的位置在哪里啊。这是以赛亚时代的列国图啊，在死海旁边那个浅绿色的那个是犹大，在它上面的是北国以色列。那你看到北国以色列有一部分的领土是在约旦河以东啊，然后在旁边那个蓝色的是亚门。以赛亚时代列国的图，那接下来就讲的就是对这些列国的预言啊，请看第十三章啊，他这个预言有一定的格式哈，好，他每次讲一个国家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啊，这是神的末世，这是神的末世哈。第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好，就开始下面讲的是巴比伦。那请看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末世，接着下面就那一段讲，讲哪一个国家，讲腓力士，是不是？好，第十五章一开始说论摩亚的末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下面那一段都在讲摩亚，一直到第十七章第一节说论大马色的末世，所以前面那一段都在讲摩亚，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讲大马色。第十八章啊，古时河外翅膀刷刷之地，这里开始讲到，虽然没有末世这两个字，但是现在开始讲古时了啊。然后第十九章论埃及的末世啊，又讲到埃及了。那第二十一章论海旁旷野的末世，然后我们说这海旁旷野在哪里啊？那你得要下面看一看才知道，有没有是在哪里？他讲到以兰，讲到马代要去攻打巴比伦，然后最后说巴比伦啊，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个海旁的末世可能就是波斯湾那边，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在波斯湾地区啊。第十一节哈，论杜马的末世，下面有解释说这个杜马就是从希尔发出来。那弟兄姐妹，你读过创世纪，这个希尔是什么国家？就是以东啊。好，第十三节论亚拉伯的末世，也就是阿拉伯。第二十二章论异象谷的末世，这个异象谷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哈。你下面读就是啊，他原来都是在讲耶路撒冷啊。最后第二十三章论推罗的末世啊，所以这一段就讲了好几个国家的末世啊。那我们要懂这些末世的话，稍微了解一下啊过去的历史啊。首先就是看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四章二十节，讲到说论巴比伦的末世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那个时候讲的巴比伦或者说巴比伦王，讲的其实是哪一个国家？亚述啊。请你看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啊，就一直到这里还是讲到说论巴比伦的末世啊。第二十五节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啊，讲的是亚述，那个巴比伦王也的是指的是亚述王。我在讲义里面有跟大家解释啊，因为这方面常常有这个引起这个混淆。当你看到巴比伦这个字的时候，它可能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它指的是巴比伦城啊，一座古城，这个城市叫巴比伦。第二个，它指的是这个巴比伦地啊，所谓的 Babylonia 这个地，它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下半部啊。第三个，它可能指的是巴比伦国啊。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啊，那巴比伦国的国王叫尼布甲尼撒，那个讲的是巴比伦国。那巴比伦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占据了巴比伦地的，在那里做王的这个人， 他都可以叫做巴比伦王。所以当亚述人哈占领了巴比伦，然后在那里称王的时候，这个亚述王他就有个 title 叫做巴比伦王。然后那个加勒底人后来在那里消灭了亚述人，在那里称王，建立巴比伦帝国，然后他们的王也叫做巴比伦王。所以这一段预言讲的说，论巴比伦的末世跟巴比伦王怎么样怎么样，根据当时的背景指的是亚述王。他讲到说亚述王将来会被杀掉，然后讲到说巴比伦这个城市会毁灭，然后就永远没有人住。那巴比伦这个古城在100多年前啊，先是有个德国的考古队去那里把它给找到了，它是在现在的这个那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是在巴格达的南边大概65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就有一部分可以挖出来。然后你现在要看看巴比伦的古迹要到哪里去看？不对，你要看最好的巴比伦的古迹要到哪里去看？那个最早，你看最早谁把它挖出来的？最早是德国人挖的，所以你要到那个柏林的博物馆去看。他把那个整个的城门拆下来，然后在他那个博物馆里面 reconstruct。其他的这些国家的，包括我们中国的什么好东西，都是被那些人抢走了，所以你要到大英博物馆去看，到法国的罗浮宫去看，柏林博物馆去看，所以你要看巴比伦东西要到柏林去看。那他们发现出来一部分，但是很多主要的部分都埋在下面。那个古迹为什么要挖哈？就是越古的东西它在越下面，经过几千年那些地上的尘土就把它给盖下去。但因为巴比伦城它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被水所淹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挖它，就照着圣经所预言的说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是真的是这个巴比伦城现在没有办法把它都挖出来，然后也后来也就没人了。但是在古时候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座大城，但是照着神所说的那个地方就毁灭了。而巴比伦王也是亚述王那个希拿基利，就是口发狂言的那一个人哈，最后他回去之后被他儿子杀死了哈，就这个巴比伦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哈。这是巴比伦地与巴比伦城，我找的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到那个下面那个蓝的地方就是这里就是波斯湾了哈，这波斯湾，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哈，这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这所以是两河流域的这个下面。你看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图是明显一点哈，这里是阿拉伯半岛，这里是波斯湾啊，这边是红海，这边这个水这是地中海，这里是黑海，这里是里海，那这个四方形就是这边放大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哈，常常上新闻上报纸的哈，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地方，这古时候的巴比伦跟亚述是这个地方。那既然讲到亚述，我们看一看，因为圣经里面经常讲到亚述这个国家，亚述帝国就是在主前大概900年、900、800、700，就是在300年当中是当时北边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图上有两个颜色，这个深绿色的是824年的时候它的版图是这样子，你看它就是控制在那亚述是在两河流域的上半部，刚刚看到那个所谓的巴比伦那个地方是在下半部，那这个深绿色的就是当初他们824年的时候版图这么大，然后到了671年的时候，这浅绿色的是它的版图，就是整个的两河流域还有巴勒斯坦，你看埃及，连埃及都被它征服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亚述人他们势力很大。但是你看到有一个地方没有绿色，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不是绿色，全部都变绿的，就这里不是。神保守犹大，只有他们没有被征服，就照着神所说的一切都是那样子实现了。这是亚述帝国，那这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请看看腓立士在第14章后面第28节开始讲的关于腓立士，这 总共就几节，但是讲到腓力士他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那腓力士你读旧约的时候知道这跟以色列人非常的有关系哈，他们当初到迦南地一开始就是跟腓力士人一直在打仗，到了大卫的时候他们主要的敌人就是腓力士啊，那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就是腓力士人啊，但是在大卫的手中把腓力士人给制服了，但是制服了却没有说完全消灭，所以腓力士人还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对以色列人很有敌意啊。但是这一段预言里面就说哈、啊，说神要以饥荒致死你的根哈、啊，你所剩余的人必被杀戮，就说不但是王国，他剩下的人都没有，说这个民族会不见了啊。那腓力士人当初是蛮厉害的一个民族，这腓力士他们所谓的是海上的人，他们是乘船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工业技术非常的发达，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看到说在大卫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刀，他们不会说这个炼铁的技术他们没有，说他们要刀的时候就到海边去向腓力士人去买，所以腓力士人有刀而且有这些铁车。但这个腓力士人后来的结局就是说他们就不见了啊，照着神所说的啊，腓力士人后来在亚述王称霸的时候，刚刚你看那个图就都变绿色了哈，就那包括腓力士在内哈，被那个亚述的军队打下来，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腓力士人就不见了。有时候你的国家被征服，但是那个人民还在那个地方，但是腓力士人就从此之后就慢慢从历史上消失了，就是历史记载里面再也找不到腓力士人。那现在唯一留下来就是 Palestine 这个字啊。这个字它的原来意思就是 Philistine， 就是腓力士人之地，那到今天我们还称为是巴勒士坦，其实就是腓力士坦。那除了这个名字之外，那个腓力士人就不见了，没了。那他们有挖出一些腓力士的文物，他说这腓力士人当时其实是蛮先进的一个民族哈，他们所做的这些陶瓷这些做的都很美观啊。那这个是他们，这是去年的一张照片啊，他们在就是靠地中海的那边还把腓力士的一些古城给挖出来啊，真的是曾经一度说有这个人这一种人在那里建立国家，可以找到他们的古迹。但是照着神的预言所说的，他们的根都要被致死，然后他们的这些腓力士人就没了啊，结果就是真的没了。那第十五章开始讲的是摩亚，十五跟十六章讲摩亚这个地方，也讲到说有灾难会临到摩亚，然后摩亚的这些尊贵的人都会被掳去。你们看看第十五章一开始啊，在说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哈，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等一下我有张地图里面有写摩亚的各城市哈，归于无有，他们上巴以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因尼波和比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尽。你要知道当时的迦南人跟以色列人他们那个风俗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头发跟胡须是他们男人的荣耀，如果说敌人抓住你把你头发给剃掉了，然后把你的胡须都给刮掉了，就是说把你羞辱到了极点了哈。那他们的人就头上光秃，胡须剃尽，然后这些人就被俘虏去了，连他们的那个贵胄哈，他们的贵胄都是，我看第五节哈，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隐基拉哈，施利施雅等等等等，就是他们会遭遇到大难。但虽然遭遇到大难，但是他们没有亡国哈，因为在第十六章的后面，在第十六章的十四年啊，十四节哈、啊，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无几，没有全被杀戮，但是还有剩余的人哈、啊。那实际上呢，也是这样子发生了。那摩亚人后来也是被亚述人所征服了。那找出这个这摩亚城市图，大家有空再看一看。我有一个，可我一张图大概没有放在上面，就是他们有挖出古迹来，有个摩亚人的那些石碑什么的哈。那另外就是亚述人的古迹也挖出来，有上面有一段是记载的说这个摩亚的国王怎么样向亚述人称臣纳贡哈，有那个记载，就是摩亚后来就臣服于亚述，但是他们的那个 国家还在，又变成一个强国的一个属国。可是后来摩亚就慢慢的就没了，到了波斯的时代就已经看不到摩亚，这个摩亚地还在，但是当时他们没有那么快就亡国，就照着圣经所说的。第十七章讲的是大马色，这大马色就是亚兰。那刚才我们有看过一段，就说的大马色的王那个时候还去侵略犹大，但是三年之内他们的国家就被灭亡了，他们的王被杀了，首都被攻破了，然后人民也被俘虏了。所以第十七章就是讲到先知论大马色将来的结局哈，请看第十七章第一节，论大马色的末世，看那大马色已被废弃哈，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哈。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哪里躺卧，无人惊喝。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哈，这讲到北国。大马色怎么不再有国权，就是亡国了，大马色不再有国权。那这个预言应验的特别快，三年之内这个大马色就不再有国权，那个整个的亚兰国就没了。那你读列王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亚兰当时是北方的一个大国，以色列很多的灾祸就是从亚兰那边来的。亚兰曾经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的，长了大麻风哈，去见先知以利沙，后来得到的医治，那就是那个亚兰国，他不再有国权，所以后来这个国家就被灭亡了。接下来第十八章是特别引起人有兴趣的一个地方哈，这个是一直到近代现代的人就越来越发现说啊，原来是真的，因为这古时国像是谜一样，大家都不晓得圣经讲的这个古时国到底是真的有还是没有，但是圣经里面提到好几次古时国，在甚至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哈，那个埃铁阿伯的那个太监那个小子说就是古时，好，那个古时的太监啊，在读以赛亚书读不懂啊，神就叫腓力去跟他解释，最后他就信主了，说啊这里有水，我信主有什么妨碍，他们就当地就他就受浸了。这古时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在亚萨王的时候，就古实王派了百万大军来攻打犹大啊。那这个古实就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就是圣经有讲到这个古实国，但是不晓得它在哪里，好像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你们家有没有人订那个国家地理杂志？都没有订哈。好，这个国家地理杂志今年的二月号，你如果可以找到这一本那个 February 的那个 issue 的话，它那个封面哈，就是 Black Pharaoh， 黑皮肤的法老王，他就封面就是一个黑人，头上戴着法老的那个王冠，做埃及的王哈。因为他们现在找出来历史的证据，说曾经有大概75年，将近100年的时间，这个古时人他征服了埃及，然后那个埃及的那个法老是黑颜色的，啊，那个时候很强盛哈，然后他们现在在这个苏丹的境内也找到很多那些雕的古时候的像留下来，然后在埃及的那些壁画上有看到黑色的黑人做法老的那些东西，那慢慢越来越证实说这个古时是什么。这古时在70世纪本把古时翻成伊索皮亚，就是现在的这个伊索皮亚这个名字，那他的国家的国境就是在现在的苏丹跟伊索皮亚这个地方。这古时国照着圣经所说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而且它曾经非常的强盛哈。说古时位于尼罗河的上游，跟埃及接近哈。所谓是上尼罗河，那埃及它是下尼罗河，因为埃及就尼罗河是在埃及出境的，有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古时第十八章哈，你看这一段圣经怎么讲的？哎，古时国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什么是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哈？人家说这是可能是蝗虫的声音哈，啊，那个地方尼罗河那边很多蝗虫，那有人说可能是军队的声音哈，这军队行进的声音，那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哈。第二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 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的人啊，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你现在看那个苏丹跟伊索皮亚那边的话，那因罗河的上流真的是江河啊，大江大河在那边啊。然后这高大光滑的民是什么呢？是高大，当然就是说他们人长得很高大，那个光滑是跟以色列人做对比，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男人哈，不刮胡子的，所以他们看起来是毛毛的。那埃及人跟古时人呢，他们不留胡须的，所以他们的看起来是光滑的。这高大光滑的民指的是那一代的人，所以古时是一个古国，然后的的确确是有这么一个国家存在哈。那讲到这个古时的这个结局哈，讲到说有一天耶和华要收割他们哈，神在安息之中要再收割他们，然后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哈，你看第七节，到那时这高大光滑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的人，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所以你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使徒行传说，这个古时的太监他是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然后腓力向他传福音，传讲耶稣基督，他就信主了。那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伊索皮亚这个国家那里的人是信什么的？那个北非一带几乎差不多都是回教的天下，但是伊索皮亚我找到一个资料，就是大概十年前他们的一个统计资料，伊索皮亚 61.6% 的人是基督徒， 61.6% 在那个地方他是基督徒，那很奇妙，说非洲的地方啊，61.6% 是基督徒，这是大概十年前他们的统计资料，就照着圣经所说的哈，说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那里的人会归主啊。那现在的确是这样子发生了啊，这是我找到一个古时地的那个地图啊，就是这个尼罗河，这条弯弯的是尼罗河，在上游地区这是古时，也就是现在的苏丹跟伊索皮亚区。然后下面还是现在的这个埃及地哈，这是古时。那另外有讲到埃及的预言，第十九章论埃及的末世哈，讲到埃及会怎么样，但里面有几句话哈，就第十九章第四节，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过去两三千年来，就埃及它是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哈，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它在文化跟军事方面都非常的强盛哈。但是它是在南边的哈，它是在那个阿拉伯半岛的南边，在阿拉伯半岛的北边呢就是两河流域，那两河流域也是自古以来就有强国啊，叫亚述国跟巴比伦国，就是那里。那一带就是几千年来就是南边的埃及跟北边的强国在那里争夺霸权。埃及曾经非常强盛过哈，北边的人没有办法赢他，但是在主前670年的时候，那个亚述王他就攻到了埃及，而且把埃及地给占领了，然后就辖制他们，就照着圣经所说的，埃及人要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那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这埃及有一段他就臣服于亚述，被人家辖制，被人家管啊。那主的埃及所说的话呢后来实现了，只有最后那一段可能是讲到将来末日的事情，我不是很确定几时这个才应验，就是第24节哈，第19到24节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那这一段话到几时去应验呢，我就不是很明白。20章讲的是所谓的雅什突危机，前几次的讲义上我有写的说， 那个以赛亚书的背景有三个危机，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亚实突危机。那个时候亚述王攻打亚实突，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大臣啊。为了这个件事情呢，神叫以赛亚做一件事情，就是赤身赤脚行走三年。做先知很不容易啊，他赤身赤脚行走三年来做一个预兆，表示说亚述王会掳去埃及人跟古实人哈、啊、等等哈、啊。我就跳到下面啊，第二十三章好了。论推罗的末世哈、啊，推罗是古时候腓尼基人的第一大城哈、啊，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城市。那腓尼基人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民族哈、啊。所谓的这个拼音哈、啊，就像现在我们这个 A B C D 英文是拼音哈、啊，最早有文字上有拼音是腓尼基人发明的哈。啊，那他们曾经建立说很强大的国家，他们的船就走遍了地中海的两岸啊。好，那他们这个推罗呢，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城市。腓尼基人都是做商业的啊，所以他们商业非常的发达。二十三章讲说，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得来的，基提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啊。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等等等等哈、啊，就是讲到推罗这个地方将来会遭遇到大难啊，但是不会完全被毁灭哈、啊。那推罗这个城啊，弟兄姐妹有兴趣你去查一查这些啊 ，encyclopedia 查一查这些资料，这古时候推罗城它一半是建立在地上，一半是在海岛上，就是它靠海地方有两个大岛，啊，它这个城很奇妙，说一半是在沿海的那个陆地上，然后有一半是在那个岛上面。说它曾经遭过两次大难哈、啊，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兴起的时候，他曾经攻打过推罗，然后把他那个城市陆上的那一部分全部都摧毁了，然后推罗人就退到那海岛上去住哈、啊，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那又过了两百多年之后，在历史上有个蛮出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征推罗史哈、啊，就他在那个小地方，他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啊，他很少花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陆地上当初被摧毁的那些废墟、那些的瓦石，就建立了一个海上的桥梁，就在那边通到那个海岛上，然后用他的军队去攻打那个推罗岛，但是推罗人抵挡得很厉害。抵挡得很厉害，所以他花了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才把他攻下来。那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对推罗人非常的生气哈，所以他一旦攻下来之后，那个推罗人死伤很厉害。那就照着圣经所说的这一段，后来推罗这个地方就被摧毁了。然后当初他们很繁荣的这个商业也就没有了，但是推罗没有完全被摧毁，因为你如果读圣经读到二十三章后来说，将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推罗还要蒙神在眷顾哈，他会恢复。那真的是在主前一百六十几年的时候，推罗哈他没有被灭亡哈，他就独立恢复独立哈，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还到推罗去，推罗跟西顿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了这么长的一段，就是有个重点啊，你所信的神呢，他是一位真神，他是掌握一切宇宙万有的，那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在他的手中，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呢就必定成就。你如果把以赛亚书刚刚那十一章看一遍，你再把人类的历史拿出来看一看，那真的就是照神所说的一样事情一样事情也就成就了。那最大的成就是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啊弥赛亚的预言就成就了哈。好，那下面那几章的话，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是这一个阶段的结束啊。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讲的是对全地的审判， 前面是一个国一个国很清楚的哈，一个一个在那边点名，在那里讲他们。从二十四章之后呢，你就没有看到这些名称哈。我读前面几节，二十四章第一节，看了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哈，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都败落。所以这一段讲的是对神对全地的审判啊。我们读弥赛亚以赛亚书会看到一件事情，说神他非常的有恩典，每次审判之后都有恩典啊，说那些毁灭之后又有余民哈，剩下的民，神又再度呼召他们，又再复兴起来，就好几次你都看到都是这样子。审判之后啊，神又这边呼召余民，又重新复兴起来。那这一段讲的也是这样子，从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呢，就大家自己看一下哈。那中间有一段是赞美神的这个得救的乐歌啊，二十六章，那这一段大家就自己读一下。那我们这一个 section 就看到这里啊。下午我们会花一点时间从二十八章看到三十九章哈。好，那我把时间交给班长。